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是伟华，要再次的告诉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元呢。这个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是从2月份开始一起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与关心的是用药的安全。而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也就是民众应该具备的正确用药的五大核心能力，到底是哪五大核心能力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郭丽娜理事，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郭理事呢，也是我们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药剂部的主任。郭理事，早安。
早安，伟华，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哦，其实我们在郭理事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当中啊，民众应该具备的正确的用药的五大核心能力，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具备这五大的核心能力。如果没有，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一起来培养我们用药安全的核心能力。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当然要拍拍手，要恭喜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郭理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我们到底啊，我们要应该具备的正确的用药五大核心能力有哪五大的核心能力呢？理事。
大家早安。那首先跟大家介绍的五大核心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希望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像很多民众在看病的时候，可能由于医师看起来很忙碌，那民众在看病的时候也会很紧张，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看病。那希望在看医师的时候能够先准备好，告诉医师自己哪里不舒服，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样状况下觉得比较舒服，以及过去有没有对于药物或食物过敏，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习惯，另外以前曾经有哪些疾病，包括这些家族遗传疾病。另外还有要注意，就是目前正在吃哪些药，这些药物包括可能中药、西药，另外还有现在其实电视常常在卖这些保健食品之类的，其实这些都可能跟药物是有交互作用。那还有之前我们曾经看过新闻，有公车司机吃了一些抗组织胺导致他昏睡，结果发生车祸，那这些其实都要提醒医师说，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可能需要专注力非常的高，那我有一些安全性，或者像学生需要近期马上就要这个高中的考试，就要会考就要举行了。如果近期需要考试，也可以告知医师，那可以选择一些相对不会嗜睡的药物。
是。
那至于女性，可能就要告知医师现在有没有在怀孕，有没有在哺乳这些，那其实都可以提供医师作为更多药物选择参考。
是，所以郭理事，也就是说我们民众在就医的时候要把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可能现在有哪些不舒服的状况，或者是我现在在服用的什么药物，或者是工作的一个性质，身体的状况都要很清楚的告诉医师，不用等医师来做询问哦。
不用不用，因为有时候医师真的看诊很忙，万一漏掉一项，那其实对民众来说就是少了一层保障。所以其实在我们教导这个五大核心能力的时候，希望民众也可以自己参与这个医疗里面，成为这个医疗团队里面的一份子，而不是完全都交给医师，因为医师要照顾病人很多。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提升自己对自己疾病的认知跟用药认知的话，那其实相对可以减轻医师很多的负荷。
是，所以我们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啊，有时候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其实民众也知道医师很忙，所以他有时候也不太敢呢问太多的事情，也不太敢说，特别是家属，我自己看过，就是家属会希望病人，哎呦，你不要问了，这个也要问，他会阻止。其实是不是我们的郭理事又在医院有看过，对不对？
特别是长辈哈，会被家族说哦，你卖萌啊，你就还呢，对不？
是，嗯，所以如果自己都可以在看的前先准备好简要的说明这些重点的话，嗯，就可以很有效率的跟医师沟通。
是，所以我们的另外家属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啦。有时候长辈说的越详细，其实对我们的医师在开药或问诊的过程当中，避免就是有一些的药物可能不符合他，对不对？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啦，哈。
是，这真的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嗯，核心能力就是希望大家在领药的时候可以看清楚药品的标示，
嗯，
领到药品的时候先核对药袋上的姓名跟年龄是不是自己的，嗯，我们曾经遇过，因为现在都要领药都要核对病人身份，
对，
曾经遇过两位病人姓名一模一样，只有出生年月日不一样，
真的，啊，
拿着相同的健保卡来同时领药。
哇，这个几率很低耶，欸，
对，很低，但是我们真的遇到，哦，所以其实现在都需要姓名跟年龄、出生年月日这个两个要双重复核。
是。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药品的用法，嗯，每次用药前一定要确认使用的时间、用量跟使用的方法是不是自己都用的对，嗯，也清楚的了解，
嗯。
第三个可以看一下药袋上都有打上每一个药品的适应症，
是，
这个药品它上面打的适应症跟自己的症状是不是两个相符合的，
嗯。
第四个可以看一下药品的外观描述，
是，
现在卫福部对于这个药袋标示都有很明确的规定，
嗯，
上面一定要标示这个药品的外观、形状、颜色这些，
是，
那领到的里面装的这个药跟药袋上的外观描述两个是不是相符的，
是，
那第五个是看一下注意事项、副作用或警语，嗯，那我们曾经遇到很多病人在看到药袋上面这个副作用说明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可怕，哦，怎么吃了这个药就会发生这么多严重副作用， 我都不要吃了，结果都没有很清楚的再跟医师或药师咨询，然后回家就完全没有吃，导致他症状没有办法被控制。那我必须说明的是在药袋上面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率非常低的，那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发生，嗯，那写上这些只是提醒病人说如果有看到这样的症状的话，嗯，可以提早回诊告诉医师跟药师，这样不用担心说吃了这些药所有副作用都会发生，
欸，所以其实药师郭理师，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基本上药品它本来就存在副作用啊，
是，其实药就是毒，这个观念真的大家一定要有，
啊，嗯哼哼，所以我们药袋上那是做一个提醒啦，真的不要造成恐慌啦，
是，
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
那另外还有就是保存的天数跟使用的天数，嗯，那我们也遇到很多民众就是药领回去之后可能没有注意他该使用多久，嗯，觉得自己症状可能稍微好一点就停药，那尤其像有一些抗生素它是有固定的疗程，
对，
一定要把疗程吃完才能避免这些抗药性的产生，然后症状没有办法被治疗，
嗯，
那这些一定要注意，
嗯，
还有领药的总量一定要数一下，拿到的数量是不是对的，
是，
那最后就是药品保存的期限跟方法，嗯，有些药品领回家特别需要冰的，
嗯，
冰是2到8度的冷藏，是，还是冷冻其实很少，
嗯嗯，
那当然这个都要特别注意，
嗯，
那还有就是如果自己有在外面社区药局买一些指示药或成药的时候，
是，
一定要注意它的包装上是不是有卫生福利不核准的药品许可证、字号跟效期这些，嗯，
是是，欸，不过在药局买药的话我们应该会很信任药局的药师
是是，
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对不对？
对，我觉得自己也要养成有这样的习惯去注意，就像我们去超市买生鲜食品，我们现在都会养成习惯要看一下它的有效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是是，所以刚刚我们的药师也特别做了一个提醒哦，看清楚药品的标示的部分有很多项必须要去特别注明的地方哦，特别注意的地方，像是不规则的用药其实真的会导致病程的延误，对不对？
是，有些药品，嗯，如果没有照着它的疗程吃，的确没有办法完成它整个疾病的控制，因为每个药设计有它固定需要吃的频率，比如说有的药是长效型的，
嗯，
一天吃一次，
嗯，
但是我们经常遇到有的病人他觉得说吞咽困难，
嗯，
他把一个药品设计是长效，
嗯，
他的药效是慢慢释放，可能24小时内慢慢释放，
嗯，
他把它磨成药粉，
嗯，
那这样会造成他的药物的浓度可能吃下去很快就达到很高浓度，可能副作用会比较明显，嗯，
是是，这真的很重要，欸，其实我要分享一下我的例子，我发现那个我们自己在核对药品的时候真的很重要，跟那个数量 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慢性病患的朋友们，我真的要做一下提醒哦。有的时候，医师在下个月开药的时候，他可能在剂量的部分会做一些的调整。你本来是一颗，你后来吃成半颗，你半颗的话，数量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是我们之前有遇过病人是领慢性连续处方签，
嗯，
结果第二个月跑回来跟药师说，药师你上个月少给我药，结果我们回去一查，原来他的药是从一颗变成一天要吃两颗，但是他数量没有照着之后调整的吃，所以导致他觉得药不够这样。
没错，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就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本来是一颗变成应该是什么一颗变成半颗。这样子数量要增加还减少，
哦，一颗变半颗，
要数量变减少，对不对？所以他一天还是吃一颗，就吃到半个月之后呢，药没有了，然后呢就开始打电话说，为什么上次的药掉了去哪里了？后来那个我们自己家人就打电话去那个医院问药师，才说你那个吃半颗不是吃一颗。所以这个很重要哎，欸，我今天哦特别带了药带来，这是我自己的药，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哦。刚我们的药师也特别提醒到，我们现在的药袋上面针对药品的外观的部分哦，特别会做一些的说明，有没有？好，比方说它是什么颜色的，或者是它是胶囊还是定剂，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的长辈朋友他是认他有时候不太识字。它是认外观，
是
我们一不小心放错袋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哦，原来它应该放在胶囊的这个袋子，有没有？
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去医院领药之后，回来千万不要把药袋丢掉。
很多人都会把药袋丢掉，放在同一个袋子里面，然后他慢慢去找，最后才发现一不小心又吃错了。
对，
嗯。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放错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家人我们可以说，哎，啊，那个阿嬷啊，你那个放错咯，
可以再回来核对一下药袋上。
对对，这个很重要，是说除了那个药品不一样之外，因为有时候那个药是吃一天吃一颗的，一不小心你把它当做三餐再吃，哎，这个很危险呢，哈。
是，
哦，好。我今天自己回家，我特别找了一个药袋，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发生过，我一不小心就是我忘记了。其实像我们自己这样都会忘记的，说我今天这一餐到底吃了没有，
是
有没有？然后我自己会回去慢慢数那一颗，我应该今天应该是到底还剩下几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在避免说忘记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是药袋上面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药袋。它有分那个早上吃晚上吃吼，它有那个图案，
是有图案，其实可以方便一些长辈去辨识。
对对对。
那至于刚伟华提到，就是这一餐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吃，
对，
一方面药袋希望能够保留，另外一方面现在其实有卖一种叫七日药盒，就是它有七天份的，然后早中晚睡前总共四个一个盘子，那其实大家回去如果这个药品它不是本身容易潮解的话，可以先分好，那这一餐想不起来有没有吃的时候，其实去打开那一格，如果药还在就代表你还没有吃，如果是空的就代表已经吃过了，
是，欸，这也是一个方式，如果家里头的长辈也容易忽略掉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啦，齁，所以在药局也可以购买到那个药盒
七日药盒。
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是越来越方便，
而且现在药盒上还有点字，其实也方便很多盲人可以使用。
现在药盒有点字哦？
有。
我只知道现在
视障朋友要用的话就非常方便，
是因为我只知道说现在就是有一些的单位在药袋上面它有贴那个点字，
也有，
对对对，也有
贴纸，
对对对对，哦，所以现在药盒有点字真的是很方便我们视障朋友的一个使用哦。好，那我也要把这样子的资讯告诉我的视障朋友，要不然他们用药的时候他们也是摸外观，对，视障朋友是用摸药外观的方式呢去那个找他的一个药品，但是如果都是定剂的话或都是那个什么胶囊的话，他也很难去摸到，一不小心会摸错，对不对？
是
好啦，这是我们第二点的部分，我们五大的核心能力，我们的郭理事已经提到了两点了哈，所以我们依据还有第三点哦，
是，第三点就是要清楚用药方法跟时间，
是
照着药袋标示的时间使用，口服药通常建议都是用适当的温开水服用，那我们其实遇到很多民众会问到说可不可以喝葡萄柚汁、牛奶、茶、果汁这些，那其实不同的药品它跟这些我刚刚提到这些饮料它是有些会有交互作用，那在 民众没有办法一一去确认这些交互作用是否存在的状况下、嗯、其一般建议就是用温开水服用，是绝对不会有副作用。
是是，温开水是最保险的哦。你有任何的疑虑的时候，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你会担心的话，我们都不要考虑，就用温开水哦。
是、嗯、那每天服药的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一天四次，如果四次、嗯、通常就是早中晚餐跟睡前，
嗯，
如果一天三次就是早中晚三餐，一共三次、嗯、
行，
一天两次就是早餐跟晚餐，
嗯，
如果一天一次就是固定一个时间吃，最不容易忘记那个时间就可以了。
就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是在早上饭后吃的话，我第二天要吃的时候也是在早餐的饭后，对不对？
是，一定要固定时间才不容易忘记。
是，那如果一不小心忘记的话，我可以，如果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我忘记了，那怎么办呢？
其实对于忘记服药的处理，我们的建议都是如果想起来的时候赶快补吃，
赶快补吃。
可是如果时间已经很接近下一餐的时候、嗯、那就直接吃下一餐的量就好、嗯、那千万要记得不要一次吃两倍的剂量。
所以也有遇过他一次就紧张了就赶快吃两倍吗？
有的病人会想说，我昨天早上血压高的药没有吃、嗯、那我今天想起来，那我干脆把昨天的份一并补吃、嗯、那这样其实会造成剂量过高。
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来举例一下好不好？比方说我应该早餐吃的话，我忘记吃了，那我中餐还要吃，我在哪个时间点之前想起来我就可以补吃，在哪个时间点之后呢，朋友们就不要吃，我就吃下一餐。
通常我们是以看这个药使用的频率，比如说都是一天吃一次的药、嗯、如果都是固定早餐饭后吃的话、嗯、那如果在比如说今天晚上之前
想起来
还可以补吃、哦、但是如果已经过了12点之后接近明天早上要吃的时间，那就不要吃了，直接明天早上吃明天的量就可以了、
哦、是是，如果一餐一次的话，我在晚上只要12点之前我都还可以补吃就对了。那如果是照三餐吃的呢？
三餐吃大概是早餐跟午餐中，大概就是以中间那个时间来分。
嗯，
比如说9点到12点，
我还可以吃。
9点吃一次，然后12点又要吃一次的话，
对，
大概就是10点半之前想起来就赶快补吃。但如果很接近中午，那就吃中午的量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隔一个半小时会比较好哦。基本上是这样哦。
通常就是以两餐之间这个服药这个，
嗯。
一半的时间。
好啦，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规则的用药啦，不要忘记啦。
是，如果有不同的方法像手机提醒什么这类提醒的方式都可以。
嗯，比较容易忘记的还是长辈哦。
是，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嗯、药能够先把它分好一餐一餐的，其实长辈比较不容易忘记。
是是，真的有时候我就说我们不断的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因为我们自己在外面工作，有时候家里头的长辈他在用药的部分的确会出现一些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事前都做好一些的准备，把它先妥适的安排好的话呢，也避免用药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是。
好，这是我们在用药的时间方法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哦。其实在方法的部分还有要提醒的吗？
另外还有就是饭前跟饭后、
嗯、
我们常遇到民众看到药袋上写说饭前使用，都会问我们饭前多久。那其实通常饭前就是指饭前一小时、嗯、或者是饭后两小时，这个时间其实都可以视为是空腹。
嗯，
那如果是饭后的话，通常可以饭后马上吃，或者是饭后一小时服用、
嗯、
这样都可以。
是是，所以饭前跟饭后的时间点它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对不对？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如果是饭前就是一个小时前，饭后也大概抓一个小时，也不要马上吃下去。
饭后可能对，饭后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也不要这吃完饭之后，哎呦，赶快给它吃下去。其实这样子会不会引起一些药效，它的一些疗效的问题啊？
嗯，除非有一些很特别的药啦，否则一般抓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嗯、那有些像有一类的降血糖药，它其实一开始建议是要跟食物一起吃的，
嗯、
那可能吃下第一口饭之后，然后再赶快吞下这个药、嗯，那这样可以降低这个药的一些副作用发生。
是是，我知道有一些那个肠胃药，它就必须要那个饭前吃。对，我之前肠胃不舒服了，所以我有分享过啦，就是那个药师就特别告诉我说，那一定要在饭前一个小时。 小时吃下去，它的疗效好像会比较好，对不对？
是，
嗯，肠胃药的部分，嗯，好，那我们已经培养好我们的三个核心能力喽，对不对？
是，那接下来是第四个能力，
是、嗯、
就是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嗯，
为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跟大家介绍有用药五不原则。
嗯，
第一个是不听，就是不听神奇疗效药品的广告。
嗯，
第二个是不信，不相信有神奇疗效的药品。第三个是不买，不去买地摊夜市或者是网络游览车上面贩卖的药品。第四个是不吃，不吃别人赠送的药品、
嗯、
第五个是不推荐，不去推荐自己的药品给别人吃。
哦，说哎、欸，这个降血压很好呢，然后就买给自己信任的朋友跟家人，对不对？
我们其实常遇到一些长辈、
哦、
因为自己有高血压，
嗯，
然后可能亲戚朋友跟他说哎、我最近血压量起来比较高、嗯、然后马上拿了自己的药说哎、你不用再去看医生，吃我这个就可以了。
嗯，
但是其实每一个药对每个人的疾病状况跟他甚至有些可能药物过敏都不太相同，所以还是建议要去就诊，由医师为你们选择适当的药品。
是啦，那个后康道修博，那个在用药的部分，我们还是建议吼、哦，透过我们的专业的医疗，对不对？按照每个身体的状况呢，要开出最适合的药，对不对？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好朋友，对不对？
我们之前还到国小去、嗯、推动这个用药五大核心能力、
嗯、
就我们居然发现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嗯、
在我们现场办活动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上次也有拿他自己的退烧药给他同学吃。
真的吗？国小二年级耶、欸、
对，所以其实经过我们这样告诉小朋友说，你的这个退烧药不见得适合你的同学，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推荐给别人吃。
是，哎、欸，所以郭理事，我们可以说孩子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推荐药品的行为，有可能是来自于家长也是这么说吼，哎、欸，那个哎。欸，妹妹感冒了，哎、欸，上次哥哥那个药我们拿来吃一下，有可能是这样子，会不会？
是，所以现在我们在推动正确用药的教育、嗯、都是从学校开始做起，希望、嗯、小朋友就已经有这样正确观念之后、嗯、再回家带给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
是，我们要往下扎根啦，对不对？有时候那个爸爸妈那个什么爷爷奶奶，什么应该说爸爸妈妈说的话，说个爷爷奶奶听，他不一定会听。但是那个孙子哦，小孩说的话，哎呦，小孩都懂哎，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下，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功效，对不对？
是，
好啦，这也是我觉得刚刚我们的郭理事所做的提醒哦，也是可以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一个提醒哦。我们自己大人的行为的确会成为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先做好正确的用药的正确观念，我们的孩子也会做一些的学习。
是，
嗯，好，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对不对？我们最后一个来检视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好不好？那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能力、嗯、建议跟医师药师做朋友、
嗯、
生病找医师，用药问药师。
是，
那其实可以将认识的医师跟药师的联络电话记在紧急联络簿里面。
是、嗯、
就是方便紧急的时候可以马上咨询、
嗯、
那其实在顶的药袋上面一般都会有药物咨询的电话，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嗯、目前大概各医院这个咨询专线都是24小时服务的，所以千万要好好利用，不要浪费。
是，哎，我现在才看到药品咨询 的电话，哎、
哦，是
是，所以我们有任何的用药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拿起药袋，所以药袋不丢真的很重要。那个电话你就可以拿起来说，哦，那个药品咨询专线的电话到底是几号哦。另外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药品的咨询的电话，如果家里头有长辈的话，把它写大一点点，贴在明显的地方。
是，这是很好的建议。
嗯，
那另外我要建议的是其实在去年开始、
嗯、
台北市就很积极的推动家庭药师计划。其实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位药师朋友。
嗯，
主要还是以社区的药师为主这样子。那去年台北市在执行这个家庭药师计划，一共有83位社区药局药师完成这个计划执行、
嗯、
那这个计划打破过去社区药局药师服务的模式，从、
哦、
民众到药局里面来寻求服务，改为社区药师主动去介入，包括台北市的老人福利机构，跟社区当中有药师照护需求的民众。那其实药师运用这个云端药力，其实现在健保署积极在推，只要插入这个健保 IC 卡，就可以读到过去3个月内在所有医疗院所的用药记录。那药师这样就可以去帮你检核是不是有重复用药、交互作用，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样子。那可以透过这个查询帮民众做个案用药的建档整理，也长期来帮你做这个专业的这个药师服务。那今年这个计划还会延续继续执行，而且会扩大到民众的家里去做居家的服务。
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服务。我们知道其实家里头有一些的可能朋友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一个长辈，他不一定方便可以走出家门，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主动的进到家庭当中，为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福利耶。
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常常看到很多尤其独居老人或者是一些长期卧床的病人，他们来医院就诊一趟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
家里有电梯还好，但是有些家里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里面，那其实上下楼都要家人或者是他的照护者这样背着下楼，然后好不容易坐着这个有的是私人的计程车，有的好不容易叫到富康巴士来院就诊一趟，其实造成老人家非常大这个身体的折磨。那现在其实在台北市包括联合医院跟万方医院都已经开始在做居家的访视，有医疗团队整个进到病人家里去帮他看诊，那其实就可以减少民众很多这个需要来回奔波的这个很辛苦的状况。
是，所以除了家庭药师之外，还有家庭医师，就是一起的到我们这些需要服务的民众的家里头做一个看诊，然后直接的给予药品的服务，对不对？
是。
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的选择，是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吗？
今年在台北市卫生局推动的这个家庭药师计划，目前主要是跟台北市药师工会合作。那其实一开始个案并没有要做很多，因为还是一个初期这个试办的状况。但是透过卫生局号召12区的健康中心转介个案，目前已经有190几位个案有需求，需要药师进到他的居家里面去做服务。
是，所以郭理事，我们基本上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居家的家庭药师跟医师这样子服务的话，还是要透过我们台北市的12区的健康服务中心来做一个转介咯。
其实目前今年目前模式是这样，但是我想如果今年我们的计划能够这个方式成熟的话，希望在明年我们可以更扩大去办理这样。
是，我想在台北市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啦，他们现在还是可以去透过我们的12区的健康服务中心把需求给提出去，对不对？然后呢，说不定在跟台北市药师工会这边做一些的询问的话，说不定可以安排到可以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居家服务嘛。
是，其实现在因应长照2.0及长照保险即将实施，有很多计划同时在推动，包括这个家庭药师家庭医师制度，那以及目前在台北市也有一些石头汤计划，在一些区域都有这个巷弄的这个长照站的成立，那我想民众未来会越来越方便去取得这样的资源的利用。
是，所以郭理事，我再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一两分钟，所以我们去年在试办我们的家庭药师计划的时候，其实收到蛮大的回响。
是，其实民众满意度都非常的高，也表达很高的需求，希望继续有这样的服务。
是，所以我们今年又再次的推动了，把我们的台北市的家庭药师的一个计划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或者是社区的健康服务中心，想要了解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询问，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郭丽娜理事的分享当中呢，把我们民众应该具备的5大用药的核心能力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培养起来，好不好？我们也好好的检视一下您具备哪些的能力，如果都具备的话呢，真的要恭喜你了哈。那任何的相关的资讯，好不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个内容，也欢迎朋友们 可以利用什么呢？可以利用我们的60天的上网收听的方式，你只要点选我们进到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网站，然后点选今天的日期幸福台北的节目呢，就可以再次的来做收听了，有60天的一个收听的日期哦。那今天再一次的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郭丽娜理事的分享，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个礼拜二呢，用药安全是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要持续的锁定每个礼拜二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谢谢郭理事今天的分享，
谢谢。